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上一个讲次，我们谈完了刘少，接下来我们谈另外一位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叫荀粲。那么来看看荀粲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言不尽意的思想。人物志可以讲说提供给我们魏晋玄学在初期的时候对才性问题的一个探讨。那么其实讨论才性问题，我上次也讲过，还有很多的名家，包含了像郭泰啦，像许绍，还有像钟会、李峰，那么他们都有不同的一种见解。比如说像李峰，他就主张才性异的说法；比如说钟会，他就主张才性有四本论，就是离合同异，然后才去主张才性合这样一个看法。那么因为这些人的著作都已经散失掉了，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再去探讨他们的一些内容。那么大致上来讲，他们在谈性是指本性，而这个才呢，都是指的四功来说，也就是说性呢都是直性，而才是一种作用。那么所谓的才性，它当然就跟同异离合有一定的关联性。那么如果我们说从人的外观来论人，其实并不容易。那么如果我们要从人的外表这个形象以求视其性情的精神，那么这样的一个品鉴呢是非常玄微的，那么我们可以意会，但是没有办法去言传，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言跟意之间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人的言说是不是能够尽意的问题，我们常讲说我们所说的话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意思都表达清楚了，所以就带来了魏晋南北朝很有名的一个争辩，我们就把它称为叫言意之辩。那么我想举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叫荀粲，来跟大家做一个探讨。其实荀粲活的年纪不太大，他只有按十足岁来讲，他只有29岁就离开了。那么按中国人的算法，大概是30岁。不过我们会发现呢，在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家哈，他们年纪都不大。像王弼，我上次说过，他23岁就离开人间世。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荀粲呢，他大只活了29岁。那么他也是在魏晋玄学初期谈言意问题非常著名的人物。那么荀粲其实是汉朝末年很有名的一个臣子，叫荀彧啊，他的儿子。那么荀彧虽然辅佐曹操，那么是曹操身边很重要的谋士，但他心存汉室。我们可以从《三国志》的《魏书》里面可以看到，那么荀彧传。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三国志·魏书》的《荀粲传》里面呢，去了解他的一些言意之辩的观念。荀粲他认为说啊，六经虽然都记载着圣人的言论，但是圣人的真意啊，并不是在于言说文字当中，所以他认为所谓的六经或者六集都是一些糟粕而已。那么他主张经为奥妙的理，不是语言能够全部把它表达出来的。那么象跟言所能够表达的只是一般性的意义，而如果说一个理到了最精微的部分的话，那么也就是在象之外的一个意，是我们并不一定就那么容易的去理会它。那么可见言和象所不能够表达，那么就是言不尽意。那么这样的讨论呢，我们可以看出荀粲他的一个思考的方向。那么这样一个思考方向，虽然我们今天并不能够从更多的书籍里面去看出荀粲的其他的一个概念，但是他这样的一个主张却对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我们后来讲到王弼的时候，讲到易传里面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到王弼所谓的得相忘言，得意忘相，我想这都是相当的受到荀粲的言意之辩所带来这个讨论的一个影响性。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魏晋玄学第一个代表时期，就是正史玄学。那么就是正史时期，也就是魏齐王方正史年间，相当是西元240年到248年前后有9年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是魏晋清谈最兴盛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般也会把它称为叫正史之音。那我想举两位代表性的人物来看看他们的思想，一个是何晏，另外一个就是王弼。那么谈到何晏的话，我们就从他的《道论》这篇文章跟《无名论》的这篇文章，我们来思考一下。那 那么何晏活的年纪比较大一点，是活了大概有56、57岁之多。他很小的时候就以聪明闻名于世。那么他的母亲呢，后来被曹操纳为妾嘛，所以从小何晏呢就是受到曹操的抚养。那么正始年间，何晏因为辅助魏的宗室曹爽主持国政，后来曹爽跟司马懿斗争失败以后啊，所以何晏也就被杀了。那么何晏的才气很高，而且在当时又位重人臣，地位又高，所以俨然就成为当时清谈名士的领袖人物。但是今天我们要去了解何晏的话，他的著作几乎都已经散失掉了，那么仅仅只剩下《论语集解》这本书。我们常常读《论语》的时候都会注意到，那他会写说何集解，那就是指的何晏。那么这个何晏的《论语集解》今天已经被收入13经著书当中。那么如果听着有身边有清朝阮元校刊的13经著书啊，那里面就有收录着。那么他也曾经著过《道德论》，那么这可以看得出他的一些主要的见解。我想我们也就是从他的断简残篇文章里面的一些概念呢，我们去了解他的思想在讲什么。那么在整个《列子》这本书，张湛作的著的《天瑞篇》引何晏的一个道论的文章里面，他说呢，有之为有，次无以生，事而为事，有无以成，道之而无语，明之而无明，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那么何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认为啊，使万物存在能够成就一切的道，它本身是无形无声的，也就是形而上的一种存在。那么现实的一切的东西它都是有形体的，而能够使这一切现实有形体的东西成为存在物的道，那么这个道的本身是无形体的。那么万物都有它的形体，正因为有形，所以也就有它的名称，而道呢是无形，所以也不能有一定的名称来去言说它。我想这老子也说过嘛，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么就大体上我们看何晏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他其实受到先秦道家的思想来规定道它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意义。那么用这个无的思想来去规定这个道，而道自然不同于我们现实的有形的具体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说法当然对当时产生一定的影响。我想这就是魏晋南北朝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叫做贵无论。那么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有一个很长期的发展。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列子·仲尼篇》引何晏的《无名论》的这段文章里面，我们来看看他在讲什么。他说：“夫道者，为无所有者也，自天地以来，皆有所有矣。然犹谓之道者，以其能复用无所有也。故虽除有名之欲，而没莫其无名之相。”有以在阳之远体而望其自有阴之远类。夏侯玄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道也，道本无名，故老子曰，就是老子说强为之名。仲尼称尧荡荡无能名焉，在下面接着说，唯唯成功，则强为之名取势所至而称耳。夫为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明明，然岂其名也哉？那么这段话是引自于列子的仲尼篇。那么听者不妨去查列子这本书的仲尼篇呢，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注引何晏的无名论。那么这一大段话我刚读了一遍，那么听者可以查到他说的大意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几方面。以第一，他所要告诉我们是道是无，虽然自有天地以来我们所看到的是有，我们所了解的是有而不是无，但是道人不思其为道。那么因为道以无所有的作用 来表现其中，那么就好像是人虽然处于有之中，但是却可以体现道的无而成就他的有。我想这是第一个他要讲的意思。第二，夏侯玄呢，大概他是比这个何晏呢稍微晚一点点，但是算是一个同一个时代的人，也就是他是西元210年到254年的那么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一位学者，那么也就是跟何晏同时的一个名士了。那么夏侯玄说自然是道之名，何晏认为道是无名。那么一般对于道的这种称述哈，都只是勉强给他一个名字，不是道的一个真正的名字。那么正因为道不能名，所以可以用种种的不同的名称来去说明它，但是没有一个名字可作为道的正式的名字。我想这个老子书里面也谈到嘛，说字之曰道，如果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字来去形容这个道的话，字之曰道，他说曰大曰是曰远曰反，大也是道，是也是道，远也是道，反也是道。可是这样的一个形容性的一个诠释这个道，那么其实老子是很有智慧，他要表达的却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无限，来去表达道的一种无形，道的一种无限。所以我想老子在讲这个字之曰道的时候，用的是曰大是远反，其实它是有用意的，也就在诠释这个道的一种形而上的本体的无形无状的不受任何的时间空间之限制性的，那么他就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那么从我们引的何晏的道论或者何晏的无名论都是引自列子的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何晏是很用心在形上学的道的探究上面，那么尤其是他以道当作是无接受了道家的看法啊，那么在这一方面来讲当然有他一定的影响性。那么我们今天研究何晏，由于他的东西保留的不是很完整，所以我们讲说从上面所引述，或者是说我们把整个仲尼篇天瑞篇引述的部分看完以后啊，好像又觉得何晏啊对老子的道的了解度不够深入。我想这个最主要就是我们今天存的现存资料哈本身不够嘛，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对何晏的形上思想的造诣啊妄加断语啊。那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用何晏的著作或者是可以讨论的东西毕竟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一点听众可能也大概就会了解到了。那么另外我们就会谈到何晏之后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叫王弼。那王弼啊大概就是只活了23岁，那么用中国的算法是24岁了，他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天才。虽然他英年早逝啊，但是他所著的老子著周易著啊，可以讲说都是后代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在研究老子跟易经必读的书。那么尤其他思想造诣非常的高妙圆满，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来讲大概没有哪一个思想家能够跟他匹敌的。何晏当时认识王弼的时候啊，王弼只有10多岁而已，所以何晏当时看了王弼，跟王弼谈一些问题，那么听到王弼的回答以后啊，何晏非常的感慨说后生可畏。那么可见当时何晏跟王弼啊已经讨论了很多有关天人之际的一种高深的玄理，然后他感受到王弼的聪颖。所以有一次王弼在何晏的家里面做客，然后做客迎门非常多的人，何晏就列举他自己非常得意的理论，那么叫王弼啊来跟他做一些论辩非难。那么王弼一讲话一开口以后啊，就把何晏的说法就给驳倒了，然后王弼自己兼做主客双方，就自己跟自己论难，话他自己说，他自己在反驳，然后再寻出一个理出来。那么所说的思想很多在座的人啊都想象不到，那么因此都对王弼的这个聪明才智啊大家的赞赏。那么何晏曾经啊也很想做老子著，但是他后来看了王弼的老子著啊，他非常的折服，所以也就不再写老子著。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读完整的版本，像何晏就只有论语集解啊，虽然我们前面讲的道论无名论 那么也可以看得出何晏的用心，那么想要对老子思想做一些诠释。可是当他一看到王弼写的《老子注》以后啊，他大加折服，而把自己对老子的看法啊，就写成了所谓的《道德论》呐、啊，就没有像王弼特别把老子的注注的那么样的抽高妙圆满。那我想从几个角度，我们来看看何晏跟王弼有什么样的观念上可以会通，或者彼此可以了解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看圣人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何晏认为啊，圣人是没有喜怒哀乐，所以他不像世俗人那样有情绪。当然他的立论一定是很精微的啦，不过只是我们今天没有原文，或者说他的东西都散失掉了。可是我们从三国志魏书的钟会的传注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王弼其实对何晏讲圣人没有喜怒哀乐这样的说法，他不认为是如此。那么也就是代表说何晏是圣人无情论，王弼是圣人有情论。王弼认为圣人所以为圣，是因为圣人他智慧高明，他能够体现充虚自然无畏的境界，他的生命就如同行云流水一般。但是圣人并不因为这样子就没有情绪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圣人跟我们一般的人是一样的，和我们一般人都具有喜怒哀乐欲，所谓的五情。而且圣人也是要活在人间世的，也是要跟人去相处的，所以他也必须要去面对喜怒哀乐欲这样的五情来面对他的生活。所以圣人也是会有哀乐各种情绪的表现，那么只是圣人的情绪表现是随着外来的人情事物而去顺应他，他的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偏私跟执着，所以虽然有情，但是他却不为情所累，那自然就跟一般人不同。所以王弼会讲说圣人有情，圣人有情是因为圣人有情却不累于情，就是不为情所羁绊，那当然圣人就有情啊。如果圣人无情，那么圣人是怎么样的能够跟外面的人互相接应呢？那么从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出王弼的思想是非常的精微，圣人有情而不累于情，正是无为的道理在我们人生命当中所具体的表现。那么以这样的方式去了解无的意义，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它是比何晏的圣人无情论呢、啊、是要来得更高明一些。那么另外一方面，王弼对于圣人的境界其实还有一段话是很著名的。那么当时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士叫裴辉啊，他就跟王弼说，夫吾者成万物之所知也，然圣人莫肯自言，而老子深知吾矣者何。那么也就是魏晋人士啊，对于道的一个了解是归于道家，就是以吾来规定这个道，以吾来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本。但是当他们去面对孔子的时候，还是非常尊重孔子。可是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生命境界最高的这个孔子没有说到道是无，而老子却说道是无呢？那么这当中一定是有一些观念的。那么是不是说老子的智慧生命境界要比孔子高？孔子如果不能够领悟道是无的话，又怎么能够叫做圣人呢？所以魏晋思想家们他们宗法道家，但是他们也不否定孔子的圣人地位，所以就会产生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孔子跟老子思想怎么去会通。孔子跟老子他们各自所把握的熟圣，还是他们都一样是圣人呢？我想这就变成魏晋时期另外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待下一个讲次再跟听者们分享。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